儿子考上一个学校，考上之前我们给他这个空头鼓励，儿子一直想买个那个 Park 八哥犬，他觉得好玩，我们就说你考上以后我们给你买一个。哎，他真考上了。那我们就在想怎么拖延这个事情，我们觉得养两个孩子已经是很大的负担了，精力啊时间，那就是说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能力去这个耐心去养一条狗。那想了个办法，哎，不是，正好有一个朋友啊，他家的姐姐要去美国去一个月，哎，就那个狗，哎，我们说有个办法，我们把你代养一个月，那就是我们看看你对这个狗啊，你能不能照顾好狗啊？那么这一个月呢，实际上事实上呢，是我在照顾这条狗，遛狗啊，我们会叫铲屎官，这些所有的工作，包括洗澡，都是我来做。那么就是说，也算有一点这个
心得，
心得，也有点心得。就从我们华人社区，我想跟施老师想提一提自己的高度啊。一个呢，就是从这个中西文化的这个比较，那我们都是成年以后这个移民的中国人。对这个狗的这个态度，对这个狗这样一种物种的这样一种态度，和这个西方，那么它实际上在历史上总体上来说，还是应该有区别。那我们移民以后，我们接触到的哪些东西，可能会跟我们原来的观念是有冲突的。我们得到了哪些修正？那还有哪些open 的 question 我们可以再去讨论的，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现在都关心这个人权，对啊。那么人权又扩展到了动物福利，就是这个人和动物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关系。那么这也牵涉到，就是说我们在新的环境里面，比如说包括有法规啊，有道德啊，还有这个日常生活的这样一种经验啊，从这个方面，我们觉得有一些讨论的这个空间，是吧？
我呢，对狗是没有太多发言权的，一个是没有，自己没有养过，不像陶博士什么啊，对这个狗权的理解和爱护有切身的体会。但是我知道，养狗养宠物时间长了会有感情的。这里面呢，我有的时候也在想，为什么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对狗的这种表彰、夸奖、记载没有西方那么多？可能与我们农业文化有一定的关系。作为游牧文化，狗不仅是陪伴，狗是战友，狗是你生命甚至的保护者，在某些情况下。而对于农业文化，狗呢，是一种补充物，还不如马和牛有实在的作用。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狗呢，可能在中国文化里面没有得到像当代人那么应有的重视，这是我的一个想法。
动物理念的是，可能是跟民族和这个历史有关系。有的民族，比如说把牛看得很重要。那游牧民族有点不像马，你要盗马贼的话，那你是这个是十恶
这
不
是
赦的，是，对吧？但我们中国农村的话，你偷牛的话是过去要判你这个破坏这个农业生产罪的。所以牛这个在这个文化里面这个形象跟这个狗的形象实在是不一样。那现在呢？像我就感觉到我们这个社会变化，社会变化有一个是被动变化，有的是主动变化。主动变化是我们移民以后这种主动变化，你必须要看到这种现实。
我插一句啊，你讲的非常对，使我想到夸奖一个人的忠诚，西方人可能以狗来比喻，但中国只有老黄牛，没有用这个老
或者
黄
用
狗来
马
表示
哈，
那个。对，就黄牛啊，辛辛苦苦一辈子耕田啊、工作啊，他们觉得这是。啊，
你看，咱们有
城
成
市的
语就
代
是"
表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
对，我们那个狗是，现在叫土狗是吧？学名应该他们叫
中华田
中
园
华
犬，
的，这好听，好听多了。
这个字呀，
中华田园犬，那么
郭德纲取的。
中华田园犬呢，我们的感受就是看家护院，对吧？我们有打狗棒法。那么对这个狗来说，对这个要饭的人，对经过的路人来说呢，他这个形象就不是很正面。像我小时候这个。我们去这个农村，我们工厂外面就是农村。有时候经过一个村的时候，每个村不一样。有的村那个狗啊叫叫就算了，有的村那个狗好像是这个
追
像
上
黑
了。
帮一样的。我有一次十几年级的，我第一次见到那狗叫的那么凶，我就跑。那一跑的话，就领先那条一口咬到我的左腿。我小时候觉得农民对这个工人是很不友好的， 那个农民对我很友好，因为他狗咬了人总是错，是吧？总是错。啊，我记得他帮我查碘酒，那就是我这个到他家去查了碘酒，我回来也没敢跟我父亲，因为我自己出去闲逛玩的。那这就是个人经历。那就是说，我们在国内呢，除了这个农村的这个中华田园犬，这个、那还有这个有猎狗，我见过猎狗。
嗯，
还有大狼狗，你想大狼狗，我们想到那个形象，龇牙咧嘴的。
嗯，
所以这个狗呢，在中国呢，就是这个形象呢，它一直因为这种社会环境，还有狗的这种功能。
哎，我正想说功能性的问题。
那功能，狗有各种功能。我们过去这个中华田园犬的功能是这个看家护院嘛。
嗯嗯。
看家护院呢，就要见到陌生人都要叫，你见到陌生人不叫不咬，你这个叫什么？那猫不抓耗子。你叫什么好猫呢？狗不叫，你叫什么好狗呢？
嗯嗯，
那对别人来说呢，就是说你就不能别人来对你的狗有这种友好的态度。
嗯，
那还有个问题，中国这个这几年城市发展，我们过去饭都吃不是很饱。我们小时候啊，我们觉得我们传说这个哪个粮库里面养的是狼狗，我们都是传说，说狼狗吃得好啊，说每天一盆大米饭上面盖的是红烧肉。
哦，
那是困难时候，那想那实际上这个这
羡慕那个，
那现在
看家护院的狗。
羡慕嫉妒。
那现在这个狗像城市里面养狗的确有个问题，那我们中国大部分人住的是公寓。
嗯，
住公寓的话，你这个狗咬人是城市里面咬人是一方面了，有的狗没有关照。
嗯
嗯，那么还有这个狗这个叫带来就是对给很多这个非养狗人士、非爱狗人士，对狗本身的这个偏见就会更加加上一
点。我跟着陶博士的脚步啊，往前再走两步。
嗯，
第一个呢，确实，为什么在中国，特别是汉语词汇表达里面，有不少是狗是以负面形象出现的，
狼心狗肺、
狗崽子啊，狗东西。这里面呢，陶博士刚才讲到，以前狗的功能，它是看家护院。那么看家护院的基本上是大户人家，
嗯，
而其实民间话语权在穷人手里去。你现在到网上看就知道了，口水吐的最多的是不怎么有钱的人啊。那么因为有钱人不屑于和你来往，那么这个情况下，所以词汇里面大量的对狗的这种啊仗势欺人的这种批评，所以狗某些时候成了一个负面的形象。
嗯，
第二个呢，他说到讲到被狗咬呢，我也想。说一个原来不怎么愿意说的，为什么以前有一次被狗咬过呢？但是觉得好像自己犯了错，不是狗的错，为什么呢？这么咬我的这条狗的主人比较特别，我是讲过我是南京高淳来的，高淳曾经是新四军的驻扎地啊，笑到现在还有陈毅带领新四军驻扎的这个纪念的这个建筑在那儿。
嗯，
而解放以后呢，陈毅的警卫员，我们高淳人。回到高淳了，也没给他任何一个官。后来呢，我们慢慢的知道了，因为他喝酒太厉害，每天都喝，喝完了以后就撒泼，啊，所以他没弄到给过，啊，连个正常都没有。他同时呢，他养了一条大狗，那个狗，反正在我心里是很可怕的。有一次，经过哪儿不知道，就被他冲出来就咬住了。
哎呦，
咬了以后呢？问题是还不敢去和他家主人讲任何东西，那如果你去讲，他哈哈大笑啊，说不定再给你一棍子都是有的。但是问题是，当年咬了以后，我们并没有做任何处理方式，并没去打什么
狂犬
疫苗等等，
还有肥皂水洗。
我现在想呢，很可能是那个陈毅那个警卫喝酒，他喝一口，狗喝一口，
就杀
喝多了那就杀菌了。为什么呢？因为据说被狗咬了，如果不打狂犬疫苗，说不定自己要变成。
他就是
狂犬症的受害者，所以有这个以后呢，我对狗防有戒心，这我讲个实话。
嗯，我们现在坐这三个人都被狗咬过呢，但我觉得我比较幸运，那个陶老师也是被咬破了是吧？石老师也被咬伤了吧？
那肯定是咬伤了，因为当年也没什么厚的牛仔裤穿，都是破裤子，那一咬就破啊。这是
他选择冬天就问题没那么大。我记得我还小的时候，我外婆住在一个镇上，有时候他喜欢纳鞋点儿。帮我们做那个鞋底儿，那鞋底儿比较厚嘛，就扎的时候那真容易断。住在我外婆他们家一个巷子后面有个院儿，里面有个大妈呢，就专门卖针头线脑的。然后我就特别喜欢，就小时候很喜欢去帮人跑腿的，因为可以淘沙嘛。 剩个一两分钱就是自己的，我就自告奋勇说我去。然后出门的时候，外婆给我说了说，那院子里有狗，你千万别跑。我根本都没当回事儿，因为没有被咬过，你就不怕。我就到了院子里买了那个针线以后，我有一个习惯，一直到现在，我走路都喜欢蹦蹦跳跳的，不由自主，我就喜欢有时跳起来，一跳一欢，就不知道哪儿窜出一条狗，我到现在都不记得那个狗长什么样子，我就只觉得耳后生风，我撒腿就跑，我以为我能跑过它，在巷子里面一边跑一边叫救命，结果在这个时候恰好就摔了一跤，那个狗哐蹭一口就要咬到大腿上面，然后这个时候正好就有人来了。人家把狗赶走了，我就一路哭着回家。但是所幸的是，我是冬天，里面有线裤，线裤外面还有毛裤，外面还有一条灯芯绒的裤子，所以压根儿就没给我咬破。
就受了惊吓，但没受皮肉之苦。
对，所以我到现在我一点不怕狗。我看人家的狗如果可爱哈，一般我们知道在澳洲很多的狗都是经过训练的，肯定也是打过针的。我看到人家的狗，我一般都喜欢去抱一抱。而且我特别喜欢大狗，个儿越大的狗我越喜欢。
我很佩服你啊，我觉得这里面呢就说到两个，我觉得最近呢，一个是前两年我读到一个新闻，澳洲有个女的家里那个狗可能把她的孩子是咬得很惨了已经是，但最后要人道处理这个狗的时候，那个她的妈妈说是孩子惹了她，不是狗的错，这个对我也是或者叫惊诧或者叫做教育，就是他们对狗的感情如此之深，
像家庭成员一样的。
第二个呢，国内觉得现在有越来越进步啊，除了这个过马路让行人先走，有的城市，第二个有的城市已经规定了，好像杭州已经规定了，出来遛狗，主人一定要用绳子牵着绳子。这无论如何吧，你减少对人家的一种心理压力吧。我觉得这一点讲，国内很多地方随着物质的进步。很多规则也在进步，很人道
了哈。
你看国内对这个宠物狗的这个认可越来越高了，过去我们却叫中华田园犬独狗，那么它那个形象现在你看这个越来越多的家庭养这个宠物犬，我那时候代养的是一个叫博美狗，你就会发现，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分开来讲啊。我历史上被狗咬过，历史，那你自己你
夸大了，一下子藏到历史上了。
但是你自己你自己去照顾一个小动物的时候，这也是人的一种天然的一种
爱心，
对这种小东西的一种怜惜。那这回过来，像我把它分开来讲，我们现在人都喜欢上这个Google。那个养狗之前，这狗抱来之前，我们都要先做点研究啊。我儿子说，这个博美啊，原来是波罗的海，是北方的，是一种猎狗。哎，我说这个长得像一团球一样的东西，
它去猎什么？
它去猎什么？那事实上，你去查这个历史呢，你就会发现，人类叫驯化动物的时候，实际上是做了很多工作的。这个工作叫人叫在基因的工程，就是他在选择的时候啊，他人类特别就是宠物犬特别选择出有一些特征是，英语叫 cute， 就是说能让人觉得他可爱的这些特征。比如说小。这小啊，就是小的东西，小可爱的，对，所以它本来这个历史上的博美犬应该是现在两倍大，就是人类特意选择这种小个子的这个博美，这种互相配对，然后它这种长的绒毛，然后它的这个样子啊，那当然，可是它在这个进化过程中。所以他可能我想他他也
要取悦，
要取悦于就是这种 cuteness， 就是可爱性，也是他作为一种物种能够生存的一种必然的这种条件。
陶老师，您说除了这种 cute 方向发展，我觉得人不是说所有的人，就是有一在基因工程的改造当中，有一些是无心插柳，但有一些我觉得人为手段还是比较残忍，比如说像京巴。你可把它改成一个这个朝天鼻子，
对对，
然后还有这种腊肠狗，我们人都想要大长腿，为什么把这狗要养育的那个腿那么短呢？因为你经常讲小短腿，小短腿这话就是，你就是有一种优越感嘛，通过这样子培养出来。
是的，那个八哥犬也是，我儿子特别喜欢。
那
它实际上它天生就有它那个鼻子啊。就会有问题，就是带来的这种天，那这就是我们人类这个为了满足自己的一种，包括满足自己的爱心，有时候实际上是把残忍加注于动物上。
是
两位谈的比较多的当代的宠物犬类型的， 我再拉远一点，拉，
到从历史上讲，
拉远一点，就中国历史上不是仅仅只有看家护院的或者宠物犬，
嗯嗯，
中国历史上也有喜欢过猎犬类的，
嗯嗯，
我举一个例子啊，我可能要往前引一点，大家可能都知道的，苏东坡写的那个江城子密州左处吏，这里面讲到老夫聊发
少
年
狂，嗯，
左牵黄右擎苍，锦帽求掉牵起犬平冈。这里面呢，一般人就写到出力的时候，作为一个太守啊，左边是牵的黄犬，
嗯，
右边呢是顶着一个苍鹰，就是那个老鹰啊，
玩鹰的，
啊，玩鹰的，你很有气派吧，是吧？但是我又要掉个书袋，其实左牵黄这个不仅仅是表明那个左右对称啊，既有猎犬又猎鹰帮助，
嗯，
其实这里面他用了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当年李斯，秦朝的李斯被人陷害，上差门要被腰斩，
嗯，
他受的情况是腰斩，这在历史上是很残酷的。腰斩这个词又引申一句，当年李治被腰斩的时候啊，他就是沾着血，很残酷了，写下来腰斩者自疼也，
嗯，
啊，就临死前还怎么说明疼得不得了，而且慢慢的，那么李斯临死前呢给他儿子写了一句句，说我现在多么希望我能和你一起牵着黄犬到上差门去猎狡兔，去抓兔子。这里面呢就表明了，就人到这个时候了，什么高官都没意思，出去带着和儿子一起牵着猎犬去抓兔子，
嗯，
啊，就这件人间至情，人间的生活。那么其实苏东坡被外放的时候用这个典故，表面上没什么，就牵了猎狗，其实含义就是说，我现在就享受着当年李斯享受不到的生活，我带着大家牵着犬去狩猎，这多么惬意的生活。
嗯，
这里面扯远了两三点。第一条就是说中国是有猎犬的，第二个人过好当下的生活，
对，我
比什么都幸福，比当宰相还舒服。
嗯，顺着石老师的话来一句哈，就是石老师刚才讲其实还有当猎犬的作用，以前看过这个蒙古帝国当中讲哈，当然这个也需要考证的，当初蒙古的铁骑横扫欧亚大陆的时候呢，蒙古铁骑当中有一只不可忽视的力量，就是它的蒙古巨型犬。那么传说就是目前我们知道这个藏獒啊，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多的中国的富人哈，有一些富人就开始喜欢养藏獒，是用身份和地位的象征。那么它这个藏獒其实它品种有人说就是蒙古巨型犬在到达藏区的时候和当地的这种狗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所以它的体型比较庞大。
中国有句话叫肥狗胖丫头，是吧？
嗯，
就是
北京，
这是一种很
生活写意
的生活。
但是这就不太注意狗的这个维权了。刚才这个谢老师也讲到，为什么人要大长腿，把狗弄成小短腿，就
是
好玩。你这地方也是，肥狗就有高血压，就有心脏病，是不是？
这
也是不怎么注意
了。现在过去我们是能吃饱了。说你最近长胖了，
嗯，
这是高知识，
是
夸别人气色不错。你现在你见到谢老师，你胖了，谢老师
不太高兴，
扭脸走人，不做了，这节目做不下去了。
然后他一路小跑，蹦蹦跳跳就走了，知道吗？其实不仅是这个，中国历史上写狗的呢，也有一些不是太多啊。
嗯，
比如有个著名的叫陆机啊，他有个典故叫黄耳犬，就他那个狗可能是黄耳朵。他当年呢在外面做官，家里音信不通。结果又不想今天又没微信啊，又没吃东西，然后他就弄了个竹筒系在狗的啊颈子上，让他传输回家。
嗯，
据说这条狗还真完成了任务，所以从此历史上这个黄耳犬就成了啊微信的代名词，所以历史上这个陆机犬就成了个典故。
最近我看了几本狗书，这狗书蛮有意思，就是说他讲各种犬的这种发展的历史。那相对来说，中国人对狗的功能性的这个态度还不是很发达。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现代的这个导盲犬、
缉毒犬
啊、缉毒犬、
搜救犬
的基本上是这个西方发展起来的。
是的。
这个西伯利亚这个我们叫二哈哈士奇，
嗯嗯，
它是这个
雪阿拉加雪橇，
我们叫雪橇三傻，这三种这种三种这种雪橇狗，那就是说用雪的狗做这个这运输工具，帮助这个运输。
嗯，
那这个也是这个人类这个叫驯化狗这个历史上的一个。我们干到极致了，已经是。
你那个读了不少狗书啊，那么现在当代这个对狗的功能的分类， 到底有那么几种呢？比如说以前有猎犬，现在猎犬除了这个缉毒啊，这个侦查的这些啊，相当于类似，其他大量都你说的这个，
它有伴侣犬，什么叫伴侣犬？伴侣犬、工作犬。
哦、就比较大的门类，
像你这个像、这是属于工作犬了，像这个包括这个导盲犬，
我就属于工作犬。
那咬你的是不是工作犬？
我觉得应该看家护院也算是工作犬嘛。
那么还有
大的门类，
对，这里面就像人类很自私，有时候啊，比如像这个藏獒，藏獒实际上它比较适合它，你看毛那么厚嘛，
高原地区，
它适合于那个地区
高原极寒。
那么有的人这个就是那个跑步的那个教练马俊仁，就是会养藏獒，他有的人就变成了这个富人的这个悬浮的这个，而且这个当然你牵条狗在路上，如果狗很可爱，是会吸引人的注意啊。但是就是说你不应该，有的国家每个国家不一样，有的国家是有些像比特犬，有的国家是不许养的。
那很多国家不让养
自家，但有的国家是有的国家是做这个工作犬的，去做警犬。像你这种本来是应该禁止的东西，放在这个公共领域，所以我有时候呢，我就讲到这个，我有一个话题，我一直在萦绕在我的头脑里面，就是在中国和澳大利亚哪个地方更加自由啊？实际上中国呢，你说它这个。有时候就是自由的过了头，就是说该管的事情啊，这没有人去管。比如那个社区里面养这种大型的猛犬，你这个是对社区公共安全产生威胁，是这个给他戴个帽子不算大吧？还有这个动物的弃养，你澳洲街上是看不到狗的。
你说流浪狗，
街上看不到这个叫 street dog， 或者我们中国。鲁迅骂这个梁实秋叫上家的资本家的
发
走
狗、
啊、那就是西方人是觉得很不可理解，这狗没有家是 homeless dog 是很可怜的，对吧？要被马上要放到这个 shelter 里面。那中国实际上这很大的问题，没有这样的组织。那狗呢，它是自由生长自由交配啊，你这个那狗的这个福利啊权益，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保护、这个实际上是中国还有一条长的路走。所以我们呢，两个社会的这种生活经验，就是说我们出去看问题，可能有时候从两个角度看问题，我不一定完全都得出结论，但是我们有时候可能会促醒自己去反省这个问题，促进这个中国的社会进步或者澳洲的不足的地方，都可以有这种去思考这个问题。
这到了一定的高度了、真的。您刚刚说到这个工作犬哈，我已经想起很有趣的一个事儿、就去年我跟一个朋友去挖黑松露，在我的印象当中，以前讲挖黑松露都是人家牵猪去，然后他们当时牵这个专门训练过的这个狗狗，那就是刚才陶老师讲的一种工作犬。哎，他撅出来就给主人，我就问他们，哎，不是书上都骗我吗？书上说用猪，怎么你们变成狗了呢？他说，哎，猪嘴馋，一拱出来自己马上吃了，你来不及从他嘴里抠出来，但狗不一样。你给他吃一点好东西以后，吃一点东西以后，他拱出来，他很马上就给你，他不会去吃这
个。那个金毛叫golden retriever， 什么叫 retriever？ 就是要把你的东西恢复过来。你看那个人那个遛狗的时候，
把
那个东
西
扔
出
去，然后他把它叼回来，这实际上是他的一种本性啊，就是他当时这个当时的工作是这个一个猎物。因为人不一定像他那么灵敏、会包括他能嗅到，然后把你再拿回来。
对对对。
那么人再给他这个适当的奖励，
这
就是一种。
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都觉得我要为狗说两句了？是不是有点残忍了？就是说人类做这样的事情，包括鱼鹰是吧？叼了鱼在喉咙这个地方设一个套子，就不让它能下去。所有的动物对猎物都是肯定是有垂涎之心的吧？你要强迫他来给你。你人能做到吗？
啊，那
就你把贪污的钱吐出来，你吐出出来吗？
所以这狗这样的一种物种、
忠诚
啊，跟人类，它就是说，就是它狗之所以成狗，而不是成其他的这种没有变成狼，那么就是它能够跟人类这样一种合作关系、依赖关系，那这是它一个物种生存的一个基本的条件。就像你老是偷吃。你说这个主人会养你吗？
也就是说这个不，我现在他说的这句话我一点不生气，我们在谈狗嘛，就是这个
我们嘴里陶老师是个很赤诚的人，
就是说除了狗别的动物能训练的这么赤胆忠诚吗？因为我们呢也看到不少，比如说有的狗忠义犬是吧，一直到至死不渝是吧，包括我们看老人与狗啊等等，这些都挺感动人的。那么是不是其他 动物就驯养不出这种忠诚之心，还是怎么说？
那
我觉得是一个综合素质，包括它的智商，
综合素质，
包括它的脾气、它的性格。我觉得这就是综合起来看，就是
马也有这种，就是马也有伴随着主人至死不渝的这种啊。
嗯，
但是现在猪没有听说过。
但是你想看马，它比如说你搜救的导盲，可能还刚才挖黑松露这些，它就做不到。所以我说，是不是综合起来，这个狗它的这个综合能力会比较强一些？
也就是你们选择狗为人类最好的伴侣是有道理的，是不是？
我觉得有好多好伴侣哦，还真就是可以不厚此薄彼的博爱。
就会
相对来说，相对来说呢，就是有很多理论啊，有很多理论，有人认为就是它是。狗是一种 pack animal 嘛，它是本来是成群的，忠于这个首领的。
嗯，
那有人认为这个，他认为这个主人就是他的那个群里面的这个，他实际上是有感情需要。那么他之所以被选择，我也是这样想，他可能就是说，人和狗是一个互相选择的过程。那人选择的这个狗，比如说他给你提供的一种感情上，就是他对人的这种感情上，狗摇尾巴。它是表示一种讨好、
友好、
友好啊。那么它就是跟其他动物比起来，它在这个情商上面，要讲智商呢，这个猪算出来，现在有人计算了，
猪是很聪明的，
猪比狗聪明，
会吗？
啊，是的，
猪是非常聪明的。
举个例子吗？有吗？
它比这个人，它比这个它跟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的这种互动的话，那也是它这个物种能够。能得到保护、能够生存的很重要一个方面，
和人维持这么好的关系。石老师刚才说举个例，猪聪明，
嗯，
猪都能跟猴子去西天取经了，它还能不聪明吗？
那以后如果这一讲以后，如果我们互相是狗东西，那就表扬了，不是骂人了。
其实，哎，
会不会转变？
这个要看，我觉得是哪个地方有没有这个俚语，有没有这个风俗。我爸爸从小叫我叫做狗东西，他这是四川话里狗东西，就像你小家伙，他有这个意思在里面。
古代有一个人。司马相如小名叫犬子
啊，犬子是这么来的吗？
司马相你们四川的，所以可能你们四川有这个传统，
爱狗
就把爱狗人士啊，就狗东西啊，狗儿子啊，可能早就有了啊。
你就触动了我的一个想法，就是讲的这个语言的变化是跟社会的变化，它应该是互相一种互动的。过去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俗语里面，狗的坏话太多了，你都举过了，对吧？把人的叫
狗跳墙
啊
什么的。
叫一个人叫二狗子、狗腿子。那现在你看社会发展，这个狗不叫狗了，很多人叫狗狗。
像有人
啊叫狗狗了。那你像还有这个网上也叫汪星人
啊，对对对，
汪啊，把自己叫铲屎官啊。
嗯，
那么
铲屎官就是给猫猫和狗狗
铲屎
的。
那很多人这把狗啊就当作人
家庭成员，
像这是
你就取名
是吧，就像跟人说话一样的啊，爸爸来了。对，当然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了，但是就是说你也可以理解，就是说我们过去说你是狗爹，他有的人就是
狗官，
他就是把这个狗将自己的，真的是
以前狗娘是肯定骂人的，
对，这狗
是吗？现在这么
那现在是
这个现在也是骂人，
还是骂人？
现在
不界定，
你看那个
后面还差俩字呢。
那后面那个网上你看很多华人上视频的，那就是跟爸爸握个手，那个那他就是用这个就是把自己狗啊
当成家庭成员，
当成孩子一样。
我讲的可能就缺给他取个名，还来个字和号了，那就差不多够了。
对啊，那个那我因为根据我有限的养狗知识，那我们遛狗的工作是交给我的，我是早一趟晚一趟。孩子有时候懒了，那有时候带着孩子，有时候碰到那么附近邻居，有时候看到这狗很可爱，上来摸一摸啊，他会问你的 boy or girl 啊，然后问你what's her name 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嗯，
你中国的时候，你去碰到别人家一条狗，你会去叫你的狗叫什么名字啊？你一般不去问
他爸是谁、
而且我们统称小黑、小黄、大黄。
现在也有了，还取英文名
啊？那现在就
跟国际接轨，
估计就接轨了。那就是说，很多宠物狗。不一定，有的不一定是宠物，就包括大型的、小型的宠物狗，都进入中国人的家庭。
对狗的态度呢，我在想，我们有个很长的这个转变，这个但是传统好像到这最近三十年，突然断了，突然有个巨大的转变。在我们比你们大一些的些人头脑里面，狗的印象一直不是最好的，一般是负面形象的。但是我们本人天然和狗也可能有亲情。 因为看到过隔壁人家养的狗关系很好，欢跳等等、
嗯、
那么我觉得我们对狗的态度呢，一方面是随着世界潮流，第二个呢有一点是被动接受，但吉生慢慢发现被动接受了以后挺是这个文明的接受，所以我们选择了爱狗，就让我们爱下去。